易云高大师作品选，散文、论文、诗词、书画。散文，你看我是谁？大概是某种误会，现在海外及西方称我为东方巨德、大哲人、大师等等，一时声誉荡漾娑婆，迷得那些未见过我的人东倒西歪，以为我是一个三头六臂、来无踪去无影的天神。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与常人完全一样，两只手、一双足、一对眼睛、二鼻孔，外表俗见仍是凡夫，透视内部也五脏俱全。要说思想呢，真可谓两宇宙于微尘，平淡无奇，亦不出心，更无解人见术。或许有一点差别之处，那就是我喜爱各种学问，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没想到社会就凭这一点老爱捉弄人。从我降生人间以来，一系列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真是翻江倒海啊。这可是一言难尽。罢了罢了，我是历来就喜欢善知识的教导的，加之钻研学习，以诚待友，以见为专，以德为照。不知是怎么回事，或许是爱好助人为乐的主要缘故，人们总愿意和我交往，对我的尊敬也就出之自然了。其中包括八九十岁的学者、专家、教授、党派领袖也看得起我，甚至不远万里、岳阳中举前来亲近于我，拜我为师。想来惭愧，我有何德何能受人敬仰啊。更奇怪的是，这个捉弄人的大千音乐，随时当我在人生的睡梦中不知不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飞出一顶顶彩色的桂冠，重重的压在我头上，这怎么叫人喘得过气来呢？实在使人心烦意乱。对人们的赞誉，那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反倒使我显出凡夫俗子气来了。受到称赞就无法稳住，受到打击就感到恼火，这不是平平一般人的境界又是什么？这就太不叫话了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仍然要把我推到高山顶上去做展览，造文称我为东方巨德、佛法界大哲人、国际大师。还由4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组成的世界文化大会评判我的什么学术艺术，颁发大师勋章。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是我的运气太好换来的吧。但要说好运气，可是又受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打击。难道命运也是捉摸不定的吗？深长思之，何来何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是我参加过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的考核，获得了世界第一名，被美国旧金山官方看上了我的皮毛弹甲之礼，发给了教授职称证书。也许是我写了一些论文，立下一点著述而感知的反应吧。世界文化大会代表在授勋大会上宣布，易云高恢复了5000年的文化，真是吓煞人也。用一句70年代中国大陆的土话说，我算老几啊。这些天更有一些海外报刊载文说我是显密俱通、妙安五明的东方巨德。 我明确而诚恳地告诉大家，我是不接受这些崇高圣冠的。说简单一点，就是我差得远，还没有资格，只有一颗惭愧之心。但我必须要说，由于某些人的轻浮，已低化了各行学问的本来档次。至于超人之说，我认为不但我不是超人，可能世界上也没有超人。超人，这是不科学的名词。譬如世界上的知识纵横八面，无量万千，有人懂某一样学问，但对另一门学科恰恰是短处，甚至可以说前所未闻。就凭这一点，就不能说谁超过谁的本领。超不过本领，又怎么能说超得过人呢？但是为了不打妄语，我必须认可我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一书，蕴含了佛法界的正知正见，绝非外道旁门之说。这一点高僧大德们也是一目了然的。我自信这不低于前辈古德的心经讲义水平，并能代表般若之心印。另外，其他方面的一些论文也许会给诸君带来一点益处。不管怎样说，也不管社会怎样纷纭评价，对我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只有这样的心愿，也就是将自己所学到的本领和知识，所悟到的见解和事理，所证到的有为万法和无为幻象之真谛，能无私地贡献给人类，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利益。只要努力践行，做到这点，我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我对显密俱通妙安五明的评价感到惭愧之余，我想多谈几句。我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对那些破坏佛教的行为看不惯。这看不惯的思想，正说明六根还被六尘染着，怎么谈得上圣者呢？凡夫也罢，圣者也罢，还是让我继续说下去好了。对于评判一人的智慧高度，人们运用的赞誉之词实在太多。一般人爱用聪明绝顶、精灵透骨之类，有文化的某些人喜用最简单的超人二字来概括，社会和某些宗教则以流行的谋士高手、智人隐者、灵通术士、天才、地才、鬼才等诸种赞誉而为表象。在佛教界，有比较确切的词语来表明智慧的发展标准，即以显密俱通妙安五明而为般若智。其表象意义主表具德大师之赞誉，以善解经义度生圆融者定之为高僧大德。但现在我们常常在很多佛教论评、文学作品、刊物杂志上见到，赞誉某一行者或僧侣，都用上了显密俱通、妙安五明的词句。实际上，这些过于尊师送赞的虔诚作者，显然明确地矮化了佛教具德的形象，将普德称誉为大德。大德拔高为具德，真是普慧与般若不分，净慧与聪明混淆，颠倒层次，德格不明。尤其是当今开放时代，各行各业颇得自由，因此出了一些超人、气功大师，堆砌诸种赞誉之词，更是言过其实了。似乎天地之间唯有使君。在这里我又要多说几句。 关于气功现象，禅学家和爱好清静定坐的练士们都知道，那是练功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对佛法有研究的人更知道，那无非是第六识无助而所生出的七识莫那意，其功用应于声相、形体等牵引变化，均属于虚妄呈现。这对佛学家来说实在是皮毛之举，无非万法由心生。不说这些皮毛，即或能穿墙入室，也是无稽之谈。真正的正道，应以德、品、智的进修为根本，方能进入地相。懂般若为识法相的学者或行者，气功现象在他们的学识功用中不过为沧海一粟。如果哪一位气功家对我的话有疑惑，那就最好去深研一下经藏，或者向这方面的大德求教一下。要不上一年的功夫，你就会对气功有反感。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在学习期间一定要诚心认真努力，不带偏见的多问几个为什么，你一定会醒悟过来的。我说以上的那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曾在气功方面下过深功夫，所得到的收益不比当今所谓的气功大师们差。记得我在十多岁时，气功就能控制身体的温度，即使零下五度，我照常穿一件单衣过冬，自然没有病。我说的这事没有半点虚吹夸大，可以说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要说为人发功治病，我在昏沉无知时期也认为气功为至高学识，那时就卖力地教过一批学生，其中有的已成为今天的气功大师。尽管他们的功力能左右听众信徒，在做代功报告或单独发功时能使对方狂笑爆哭，做出种种动作以致解决一些病痛，但现在已逐步知道，那实在是使自己白白浪费了光阴。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在胡说八道，自吹自擂。你没有和我深交过，最好不要产生这种想法，否则会犯所知障的。我的气功故事太多了，为了让大家不至于诅咒我，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送给诸君见笑。1988年2月，我有幸在北京参加袁小元主持的中外气功功夫会，当时我是以中国教科文国画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出席的观看者。结果中国一位气功大师在表演功夫时被日本和美国的气功师抗击失手，颇为尴尬。随同我赴京的乐山长征制药厂天乐分厂总工程师易乃清同志见势不妙，便于现场推荐点我的戏。随即一位法国小姐和元老也再三推我上场，无奈之际，我只好以瑜伽某某功为国外的气功师治疗一下病，没想到使得全场惊惶，两位所谓的王牌气功大师也要拜我为师，并口口声声称我什么气功大师。说实在一点，懂点气功的人有什么资格当大师？气功不外乎能为人体和心灵解决些小毛病而已。有人也认识到了，气功不是什么高深学识， 便就冒充什么密宗弟子来了，还说是以气功弘扬秘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秘法吗？他们的师承从何而来？那显密又是指的什么？最基本的五部论怎么讲？即使懂得了五部论，三业密通也不过是基础，奥义还多着呢。对这些人，我看最好以一致公认的显密俱通妙安五明的条律和标准去衡量他们，因为这条律标准是用来表述高僧大德正德正境深浅程度的，是条款性的定义，而不是概括性的赞誉之词。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高手都不能在这样的衡量中混过关的。在当前，还有一些佛教界的四众弟子，为尊赞某位大德或自己的上师，为其素德造品，往往忘记了释迦世尊的教导，不加思索，随意论定为显密俱通、五明俱足，以致造文立赞，以表大哲之超凡入圣，也一概而论。我要说，赞誉高僧大德是好事，但绝不应该违背世尊的教导而打妄语，应该实事求是，这是佛教徒的基本道德问题。否则会越意反仗的，会玷污佛教，给高僧大德脸上抹黑，这还会给社会造成误会，以为佛教徒是打妄语就叫修行，说谎言就是行道。世人还会认为佛教界人士搞吹捧舔贴，像十字街头卖打药的人，严重者还会换来一顶骗子的帽子。实际上，在佛教界早已出现了这类现象，这是对三宝的最大不公，是把佛教事业推向深渊的初因举动，实在危险啊。佛教是人生与宇宙的哲学，是至高无上的真谛，是科学的至高实践论证。佛教不含虚假，不含妄词，不含污浊，是光明正定、无瑕纯净的事理地论。因此，我们佛弟子应该处事严肃，要把自己树立成表率，为众生学习的楷模，真正得到自觉觉他。我们自己如果连假话都杜绝不了，只知道夸张浮躁，开口我的上师显密俱通，闭口某某大德五明俱足，一口一个不实之词，这怎么能谈得上觉悟二字啊？当然，这其中包括有另一种人，即人云亦云的潜质未开夫者，他们随波逐流，乃属无名造业，他们的正确态度应及时考证真伪而为论定。只要知道世间的高僧大德真正堪列显密俱通妙安五明者，的确是凤毛麟角，屈指一数，即能察见真伪。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说明，那些被人赞誉为显密俱通妙安五明者，在未经择定之前是不能列数的。关于择觉此类具德，佛教经典有严格的明文规定条款定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故不难于鉴定。就通显者来说，也分深浅，通密者亦复如是。通显不通密者称显通，通密不通显者称密通，显密二者全通者 方称显密俱通。又五明之规定五条，通一明不能称通二明，通二明不能称通三明，必须五明齐备，方称五明俱通。若五明未达人类同科别的高分极度，不能称妙安五明。为了能说明白一点，我将在下面分门别论依经之论而为简注。先说显通，称得上显通者，是在精通经律论三藏教义的前提下，必须对佛之至高无上真谛般若有所了悟，至少要觉悟般若之地相，深浅不论，但证悟空性之道必具。对于显密俱通者，必须要深厚了解因明、中观、般若、戒律、俱舍等论著，并受得金刚阿舍离冠以显密顶和内密顶，能了解瑜伽部的层次，乃至无上瑜伽部的法仪，三业齐修，正得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生缘不二次第十相受用，得证般若，以至于在雄辩大会上登场辩论。经律论教义圆融无碍，在教化弟子时随机说法，百问百答，无碍圆通，不离经句之道，融会菩提之理，其正净正德清纯无瑕，乃至三周感应，方能称显密俱通。于此扪心自问，按上述之规定，有几个能立显密俱通之位？有的行者只通戒律、因明或俱舍，研究透彻，有正德正净，只可称为高僧大德、善知识，绝不能称之为显密俱通之俱德大师。至于五明大德，更不易混淆视听了，因为有五条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五条规定哪一名都必须超乎常人同行者达到的造诣。譬如一方名，绝对要超过世间名医的本事，工巧名必须超过世间懂工艺的高手水平。假使与世间的画家、雕塑家、高级工程师等的技艺水平平等无二，只能说是你在这一行中具备了技巧，但绝不能安上妙安二字。真正的妙安五明，应该是对五条以般若妙明而所开敷的智慧达到圆融无碍的造诣。这五条是：一、声明，要求文字语言无所不精，其表现是博古通今、著书立说、诗词歌赋、文章演说、辩才无碍，不加思索即出口成章，并且字字珠玑、段段妙理、周全圆润。如果某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文章语言、辩才未达到上述标准，不能称为声明。二、工巧明，即是人的智慧能得圆融，能操纵世间有为法之逻辑结构、表象宣色，种种精道技巧工艺无不全备，包括工、农、商、书、算、嫉妒、术、印，营造一切工艺之美学技巧，尤为抓神定位，毫厘不差，为至高。譬如雕塑，见人或物，即能以泥等物外塑造其形象，内凝发于神采。又如书画，除能造其形象外， 更能寥寥数笔或万千笔拙，而能使其物其形及人鸟走兽、山河大地、水草鱼虫、花木土石，无一不信手挥来。若此项工艺未能圆融，或与世间同行高手平等无二，只能通达工巧名，不能称为妙庵五名。凡按妙庵工巧名标准而论者，必须超过世间同行专家之工艺技巧。如果是某高僧大德善知识，在这些方面造就平平，绝不能称工巧名的。三、一方名。一方名者，是中、西、真、爱、内、外、而、复等科无所不通，必须超过世间名医，方能称之妙庵一方名者。若与世间医生平等医术，只能称之通达医方，不能戴上妙庵之帽。若某大德高僧善知识不具备以上条例和层次规定，当然就不是此列之类了，甚至连药性都不懂，病也不能治，怎么能谈得到是医方名呢？四、因名。善解世间、出世间一切因果，对有为法和无为之因果关系洞察入微，实解地相、因缘生法、三世真理为因名。若某某高僧大德对此平平，不能称通达因名，更不能称妙庵。五、内名。主要指佛教修学的内证功夫，如显宗论地之道的内六根，所对六尘境、十随中起、十八界故，了其因缘和合生法、事相本空，以般若智照悟彻色受想行识、声香味触法，悉皆无自性，本源无生灭，人天宇宙离体一地。又内明者，于瑜伽行者中可谓身中之大千世界与身外之大千世界无二无别，心风明点之故，能洞察其生老病死、因缘生法，本体实有，当体是空，空亦非空，即显妙有，妙有非有，幻化成空，如是之道，与有实证，并能运用周转，是为通达内明。如在此道上一窍不通或寥寥敷实，即称具有内明者，实为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实乃罪过无穷。是妙庵五明者，必须圆融以上五条规定，缺一不可。缺一即为四名，缺二即为三名，如此类推，即可察见真伪。以上是笔者依经论而所浅谈，其目的主要是想帮助急于择师的同修者提供一面镜子，加强识别，以免在佛教界与气功外道等一片混乱浊世、鱼龙混杂的当今社会里，误听邪说、误定邪师、拜错妙门、贻误终身。这里也要特别说明一下，不一定非得要显密俱通、五明俱足的大师才能度生，只要与显密之道确有正知正见，或具足二三名的高僧大德，戒行清净，也可作为医护。但是我仍要啰嗦几句，对佛弟子来说，确实不应该将未具五明称之五明，未得妙庵言其已得， 未通显密称为显密俱通。佛弟子只能说诚实话，不妄语，不辱语，不狂语，并为示法众生起表率作用，生惭愧心，孜孜不倦，勤修己行，自觉觉他，才是正道。为菩提心故，正法度生，述及看法，愿众生和闻者均有所益，悉皆早证菩提。